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3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配合中修去对自我的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0日。1998年，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巨大付出和慈悲看护，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下面是自己近几年在和同修配合发资料追讨养老金的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一，让正念主导自己。2025年7月份的一天，我与 A 同修商量好出去发真相资料。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一个小区，一路发着正念进了小区，然后我们各自分开发真相资料。我们一般都是从楼上往楼下发，这样相对比较安全。我来到一个单元，直接上到楼顶就开始发，有门把的就挂门把，没有门把的就放到报箱上，或者门上有贴福字的就插到福字上。过程中，我心里一直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使自己思想更纯净，只想着让这些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度。就这样一层一层往下发，当我往下走到中间层时，猛然一抬头，看到中门这家大门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刹那间脑子里闪过一念，还发给这家吗？但转念一想，难道因为一个摄像头就不给这家发了吗？让这家失去得救的机会吗？纯净的一念让我马上把真相资料挂在这家门把上，希望他们一家人都看到真相资料，明白真相，不再被谎言所欺骗，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我继续发着真相资料，心情非常愉悦，一会儿的功夫就顺利地发完了真相资料。我走到小区门口，看到 A 同修已经在小区门外等我了。我和 A 同修离开小区后，我把发真相资料时看到摄像头的事告诉了 A 同修。 A 同修说，摄像头应该和主人的手机是连着的，打开手机一看就知道了。这次你又没戴帽子眼镜，只戴了一个口罩，摄像头主要是看人的眉毛和眼睛，像这样的情况以后就别发了，一定得注意安全。听同修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不安。当我思想正在波动时， A 同修就对我说，我跟你说完那些话之后，立刻就认识到这是自己的负面思维，那些话不是正念，是不好的观念与人中的经验，你当时做的是对的，是正念，关键时刻想到的是众生的得救，是为他的。听 A 同修说完这些话，我静下心来想内照。我就在反问自己，当时的思想是正念，完全是符合法的，为什么听到 A 同修说的那些话不能继续坚持正念，思想又起了波动呢？是否又是考验我的正念是否坚定？在我深刻地向内找，查找自己思想过程中时，认识到我是被自己后天的观念和人心所带动，是在接受负面思维。我还认为 A 同修学法多，正念强，自己有些方面不如 A 同修，把 A 同修当做了榜样，所以才容易被 A 同修所带动。到了关键时刻，不是按照师父的法来对照，而是用人心来衡量，不能坚持自己的正念，是严重的学人不学法。所以一定得多学法，学好法，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在修炼的路上，最重要的是能找到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在实修中去掉执着人心与不好的观念， 到关键时刻真正做到百分之百信师心法，用正念来主导自己，才能走好修炼路。二，在配合中真正放下自我。2023年，我和 A 同修参与了 B 同修追讨养老金的事情。在两年多的共同配合中，我经历了心性考验，尤其是在放不下自我的矛盾冲突当中，邪恶制造的间隔让我们形成不了整体，甚至于自己不想再配合下去了。就在最关键的时刻，是慈悲的师父帮了我，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引领下，才一起走到了今天。过程中，我们秉持着救人的基点，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坚持着。 A 同修负责写真相信，因为是给公检法还有社保人社局等等单位的人员写真相信，涉及的单位和人员比较多比较广，过程也挺艰难的，费很多时间。每次写完真相信之后，我们一起商量修改，主要是用词方面，考虑到他们是否能接受，还有语言必须要平和要善，反复斟酌哪不合适再修改，尽力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心和爱，是真正为他们好。我和 A 同修一起配合邮寄真相信，一个发正念，一个投递。过程中，我去掉了许多的人心和观念，比如怕心、不想吃苦、嫌麻烦的心、求安逸等人心。当我转变了观念，放下了人心，一切都很顺利。在利用追讨养老金救人的过程中，经常有干扰，有麻烦，还有同修之间配合不好时发生的矛盾。但是师父一直慈悲地看护着我们，点化着我们，并给我们化解了磨难。一天， A 同修与我交流，问我，你有没有对追讨养老金这件事情的本身发正念？因为这是邪恶对大法弟子经济迫害最严重的一种形式，所以干扰比较大，我们必须都得重视起来。我说，没有，我想不到对这件事情的本身发正念。 A 同修听后严肃地指出我的问题，让我向内找。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不服气，认为 A 同修说话语气态度不好，是在强加于我，指责我。我对 A 同修说，我思想简单，想不了那么多，只能按部就班地给 B 同修发发正念，邮寄真相信而已，其他的事也做不来。 A 同修看我不高兴了，听我说话也带着情绪，就对我善意地说，你说的不对，那是你不好的观念和人心，修炼是严肃的，无论做什么事情绝不能敷衍了事，必须得用心做才行，才能起到正念的作用，事情才能往好的方面走。 A 同修的善意提醒使我认识到自己修炼心性太差，自认为从开始到现在，我只能发正念、邮寄真相信这些谁都能做的普通事，其他的重要事也做不来，彰显不出自己的能力，攀比 A 同修能干这能干那。妒忌 A 同修与 B 同修交流时没让我参与，认为同修不重视自己，这是严重的名利心。我没有想我们是一个整体，没有把自己真正融入在其中用心做，只是把这件事当作 B 同修自己的事了，认为是在帮 B 同修，都是在围绕着自己。尤其当这件事情做到现在，看到一点希望了，才真正把自己融入其中，重视起来发正念。总是把表面的现实利益看重，当看不到希望时，就不想坚持，不重视，不用心。还有负面思维，认为追讨养老金这件事太艰难了，全国才有几例成功的，不行就算了，别再费劲了，就想放弃。虽然认识到自己的这些人心，但总觉得还有什么障碍着自己，一时也想不清楚。 有一天，当我与同修配合粘贴完“中共是邪教，中共是恶魔，中共不等于中国”之后，我猛然明白了，是自我。因为这段时间，我和同修一起大量配合贴粘贴，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师父就把我往前推，往起拔。当我放下了许多人心和观念，师父就让我找到了根深蒂固的自我与私心。原来，自己之前在做追讨养老金这件事时，在配合中总是带着自我的因素和观念，在自我的小圈子里考虑问题，有意无意地想要证实自己，表现自己，嘴上不说，但心里放不下，没有把追讨养老金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契机，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现在认识到了，就要实修自己，真正修去对自我的执着。感恩师父，通过参与毗同修追讨养老金的这件事情，给弟子一次修炼心性、磨练自己的机会。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往前做。在以后的配合中，我会放下自我，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教学中按大法去做，一切矛盾迎刃而解。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4月2日。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教育学生们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人做事处处践行真善忍，使得一切矛盾迎刃而解。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为了达到不让我修炼大法的目的，我被从家乡的一所学校调到距离我家20多里外的另一个农村小学教书。当时我不会骑自行车，开始由我家人骑摩托车每天接送我上下班。我想时间久了，这样终究不是办法。尽管当时我是40几岁的人了，我还是决定学骑自行车。学的过程中，我不知摔了多少跤，摔倒了我爬起来继续骑。有时自行车摔掉链子了，有时摔掉脚蹬子了，有时车把摔歪了，我就推着走到学校让同事帮忙。整个过程中我做到了忍，无怨无恨，心里坦坦荡荡，没几天我就能骑自行车上班了。在新的学校，领导交给我一个全校最差的班，这个班一个学期换了3个班主任，这是后来同事给我讲的。学生学习成绩差，学生品德低劣，同学之间打仗成风，每天都有学生一起打仗的事件发生，家长经常到学校闹事。我刚接班的第一天，就有4、5个家长到学校找我说，这些孩子你能教得了吗？我说，有什么教不了的？他们向我介绍了班里的一些情况。这个班有2个癫痫病的孩子，因为有病，情绪一激动就犯病，所以无人敢说，教过他们的老师都不敢管。这2个孩子养成了恃强凌弱、横行霸道的恶习，随便欺负班上的女同学，别人的东西想拿就拿，别人不给就抢，无人敢说，都怕担责任。我刚接班没几天，他俩拿一个女同学的格尺，女同学不给，他俩就硬抢，还把女同学打了。被打的女同学哭着要回家找家长， 我了解情况后对那两个同学批评。整个过程中我都是按照师父讲的真善忍的法理去做，我没有动气，心平气和地给这两个学生讲道理，教育他们如何做一个好人。这两个孩子哭了，还真犯病了，手胳膊开始抽筋。同学们都说，老师你别管了，你再说他们家长来找你闹你怎么办。我当时想，孩子做了错事，对他们批评教育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不管，随他们这样下去，这两个孩子就毁了，那是我失职。想到这儿，我请师父加持我，这两个孩子一定会没事的。然后我对他俩说，只要你们能听老师的话，以后不欺负同学，做一个好孩子，你们一定会没事的。我用手给他们撑胳膊，捋了捋手，他们真的好了。我花了两节课的时间给同学们讲古今成大器的人，他们都是怎么做好人的故事。后来这两个同学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主动给那位女同学道歉，矛盾解决了，同学之间和好了。为了带好这个班，我向学生承诺，我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校，和他们一起上早自习，下课和他们一起玩，用自己的善心去关心每个学生。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从不欺骗学生。遇到不好的天气，特别是下大雪不能骑车，我就提前一个多小时从家出发，准时到校和学生一起上早自习。有一次雪下到没膝盖了，我从山路一跳一滑，不知摔了多少跤，来到了学校，我的裤子鞋全湿透了。按约定的时间我晚了三分钟，我主动向学生道歉，说我来晚了，对不起同学们。让我没想到的是，班上一多半同学流着眼泪说，老师没事的。还有个同学站起来说，老师你傻不傻呀，全校一个老师都没来，你怎么说晚了呢？我说，按咱们约定的时间，晚了一分钟我也是迟到，别说晚三分钟了，怎么能说不晚呢？借此机会，我跟同学们讲，做一个好人，首先得讲诚信，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定不能不遵守承诺，说到哪一定做到哪。从这以后，同学们和我关系特别好，我带班不到半学期，班级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生成绩上来了，打仗骂人的没有了，全班同学都能主动做好事，不管在家在学校做了错事，都能主动向我认错。一次两个孩子疯玩，不小心碰到了黑板，把玻璃板碰打了一半，他俩主动找我认错，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俩，虽然你们不是故意的，但损害公物照价赔偿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让他俩把家长找来，我跟家长商量赔款事宜，按原价每个学生应赔130元，两位家长都同意了。可回到家，家长就改变主意了，认为他们挣钱不容易，130元钱得卖一辆三轮车的菜，就不想赔了，不但不赔还在家骂我。这是别的学生第二天告诉我的。这两个同学一听别的同学告他们家长的状，都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不敢看我。家长怎么骂我，我听了一点没动心。我说，挣钱不容易，不想赔钱我能理解，但家有家法，校有校规，没规矩不成方圆，这钱必须得赔。谁赔呢？我那时月工资900多元。我沉思片刻， 便对两个孩子说，你俩不要有负担，也不要不好意思，不是你俩骂老师，老师不生气，更不会怪你们，但这钱必须得赔，你们都是好孩子，不能破坏学校的规矩，你俩没钱，老师替你们赔，等我下月开工资就把钱交到学校，你们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别影响学习，好好听老师讲课。结果午休回来，一个学生把钱拿来交给我，另一个家长来送钱，主动向我道歉。我把钱交到学校时，校长特别惊讶地说，你能把这钱收上来，真了不起。我说，是家长主动送来的。这件事就这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带这个班两年，两年来我班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我班担当区的卫生到后期不用特意安排值日生，都是同学主动打扫，看见有垃圾任何一个同学都能主动去打扫。学校厕所不是我班的卫生担当区，我班学生也每天都很早到校主动去打扫，后来就被我班承包了。离学校近的同学怕抢不着做好事，早晨不吃饭先到学校打扫卫生，然后回家吃饭再上学，也从不耽误上早自习。校领导看我班学生积极性高，主动性强，学校有什么劳动任务一般就交给我们去干，因为我们不用占用上课时间，课余时间就完成了。我班的学生经常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校长还在校务会上拿我班学生举例说事，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教育不好的学生，就看老师怎么引导。我班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我也被评为模范班主任。更神奇的是，那两个有癫痫病的学生从此病好了。我之所以能做好这些事，是慈悲的师父加持着弟子，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智慧和勇气。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圆满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念，突破病业假象》，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3日。我是1997年幸运得法的，今年60多岁。近年来，我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具体是经常头晕，表现在走路不稳，有点跑偏，站不住，身体感觉晃悠。我想我是修炼人，这不是病，修炼人也没有病。我想起师尊在《红银六渡人渡己难》中说的，上世闻难一笑解，我便放下人心，坦然面对，不被假象带动，该干啥还干啥。于是我照常去小组学法，照常去发资料，照常贴粘贴，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照常生活、洗澡、购物。我知道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看护，所以我不怕，真的啥事都没有，很神奇。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可是还经常出现反复。我想不管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也好，还是偿还业力也好，或者是修炼中该过的关难也好，我都把它当成好事，当成修炼中应该提高的台阶，当成登上通往圆满的天梯就好了。 我每天大量学法、背法，有时间就发正念，同时向内找，有不符合法的言行，及时在法中归正。每天练两遍抱轮，练抱轮时腿站不稳，有些抖，身体晃，脚又疼又麻。我排斥这些表面现象，不承认它，不管它。我在心里被红银六，我就是要逆流而上。慈悲的师父也经常在梦中点化我再往上上。有一次在坐地铁时，我突然一阵头晕，我赶紧请师父加持，嘴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我只归师父管，归大法管，其他生命谁都不配管，谁动谁是罪，谁干谁就是干扰正法，就是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并在正法中销毁灭尽，层层销毁，层层灭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我平安地回到家。回到家，我认真仔细地审视我现在的修炼状态，静下心来，深挖自己，向内找。我明白了，在磨难中，由于持续出现头晕假象，时间一长，就产生了希望快点过关的心、怕心、急躁心、私心、有求心。我想，这些不正的人心，不是思想观念造成的吗？那么旧势力就抓住这些人心执着，制造反复出现头晕的假象，来消磨我的意志力，有意往下拽我，动摇我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以达到迫害我的目的。我识破了旧势力的诡计，我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这一切邪恶安排与迫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已经把我们都推到新宇宙的最高位置上了，已经把我们从人间、阴间、地狱、三界都除名了。那我现在不就是神了吗？既然我已经是神，那我不早就远离了人的生老病死的状态了吗？我还会受人的低层法理制约吗？这不是用人心、人念、人的这层理来看待这一切吗？这不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我为什么不跳出人来，站在正法修炼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呢？我现在的思想与身体都得符合神的状态，应该放下一切人心、后天形成的观念，用神念、正念看问题。绝不能动人心人念，神会头晕吗？当然不会。师父会让我头晕吗？当然也不会。那我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呢？大法弟子如果都处于病业假象，都在家里出不了门，那么谁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特别是正法已经到了最后，这绝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状态，也绝不是师父所要的。法点明了我，原来我一直受人的观念左右，还把它当成自己，人为的滋养了它，被人这个层面的理所束缚，使我的本性被埋没抑制住，没起到正法的作用。我如醍醐灌顶，顿时我感到了我身体里的细胞都充满了能量，我世界里的众生都在欢呼雀跃，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感受到了大法的宏大法力，师父伟大，法伟大。现在我已经彻底地摆脱了磨难假象，身体一切恢复正常。回顾这段经历，我悟到，在观难中，只是不承认邪恶迫害还不行，还必须得多学法， 用法来归正一切不正的思想念头及言行，用法来破除一切邪恶的迫害，同时还得启用师父赐给我们的法宝，向内找，用向内找来取代旧势力的一切机制。我感受到了慈悲师父的巨大付出与承受，感恩师父对弟子的加持、点化、保护，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一天傍晚，我走在去同修家的路上，清爽的晚风阵阵袭来，微风拂面，我迈着轻盈的脚步，面带祥和的微笑，心中充满着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感恩和修炼大法的幸福、充实、美好、快乐。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妙，非常的特别。我要坚定地紧随师父，兼修大法，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直至回归到我真正的美好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